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中共官方口径陷入混乱。拜登普京视讯会谈，警告勿轻举妄动。莫了揭何锦丽霸凌型老板，纷纷离职。欧盟宣布继续制裁四名中共高官，西藏书记受瞩目。立法会选举，港府如临大敌，高官发信威胁美国媒体。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中共官方口径陷入混乱。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称，冇人会在意美国嚟唔嚟，随后又强烈反对美国宣布唔派官员出席，威胁反制。星期二12月7日嘅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后，新西兰亦表示因疫情关系唔派部长级官员出席冬奥，北京会唔会担忧出现骨牌效应？赵立坚话：个别政客嚟唔嚟，冇人会在意。但就喺同一场记者会上，赵立坚宣称中方强烈反对美国宣布唔派官员出席，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会坚持反制。他仲宣称要令到美方为此付出代价。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后，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亦曾发推文话：事实上冇人关心呢啲人嚟唔嚟。赵立坚喺星期一嘅记者会上仲声称美方炒作，外交抵制完全系赤裸裸嘅政治挑衅，并威胁两国喺重要领域嘅对话合作可能会受到影响。中共方面对美国是否采取外交抵制可能存在误判。三星期前，美中首脑刚刚举行过视讯会晤，当时习近平以老朋友称呼拜登。长期研究中美关系的中国评论人士维新和自由亚洲电台讲，不久前北京外交圈内仲普遍认为美国不会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但最近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他说有关新疆人权问题的舆论继续发酵，令国际社会对冬奥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彭帅事件亦是另一个巨大的催化剂。美国政府的外交抵制可以说顺应当下的潮流的举措。白宫发言人星期一表示，考虑到在新疆发生的种族灭绝、反人类罪等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美国将不会向北京冬奥会和冬季残奥会派出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第二日，新西兰方面宣布不向北京冬奥派出任何部长级代表，但称该决定只是出于疫情考虑，与美国的外交抵制无关。此前立陶宛体育部长、外交部长和总统先后宣示不会出席北京冬奥。英国副首相、司法大臣南涛文亦以个人名誉宣布他将抵制北京冬奥。欧洲局势异常升级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7日进行约两小时的虚拟会谈。拜登警告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将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和其他制裁措施。两位领导人通话之际，美俄关系已跌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会前表示不期望会谈有任何突破，但否认有攻击乌克兰的意图，并表示俄罗斯军队的部署是防御性的。白宫则表示，拜登向普京提出美国和欧洲盟友对俄罗斯围绕乌克兰的武装力量升级深表关切。拜登重申美国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呼吁缓和局势。两人同意会后被各自的团队跟进，并表示希望今后将面对面讨论美俄关系。长期以来，美国在叙利亚、美国的经济制裁和俄罗斯对美国公司的网络攻击方面存在分歧。拜普通话后，俄罗斯政府只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过视频会议进行会谈，声明就这么写的。俄罗斯对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表达了越来越多的不满。乌克兰自2014年一场民众起义推翻了一位亲俄罗斯的总统以来，一直向西方倾斜。莫斯科同样质疑乌克兰的意图， 并表示希望基辅保证不会使用武力试图夺回2014年被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夺走的领土。乌克兰否认了这一种讲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会前表示，我们正在寻求与美国的良好可预测的关系。俄罗斯从未打算攻击任何人，但我们有我们的担忧，有我们的红线。华盛顿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军队，说这样或者是重演莫斯科2014年从乌克兰手中夺取黑海克里米亚半岛的一幕。对莫斯科来讲，北约对乌克兰的力挺以及北约在乌克兰部署导弹针对俄罗斯是一条不允许越过的红线。美英都表示，拜登会谈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将会在当日稍后时间举行电讯会议，届时拜登将通报会议的内容。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上任不到一年，就有四位重要幕僚陆续辞职。有前幕僚向媒体爆料称他是霸凌型老板，前任幕僚杜兰 Jill Durain 甚至在媒体撰文喊话副总统放下身段，扮好总统助理角色。拜登团队高层对贺锦丽颇有微言。CNN 11月曾报道，贺锦丽上任以来有明显的沟通失误，被拜登政府边缘化。消息传出，副总统的通讯主管魏替安随即辞职。12月1号，首席发言人桑德斯 Simon Sanders 亦传出将在年底离职。新闻营运总监维尔兹 Peter Wells 和副总统办公室公共参与暨政府间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艾文斯 Vince Evans 都表示要离开。华盛顿邮报12月1号报道，艾尔兹和艾文斯可能转到拜登团队。美媒 ASIO 分析，幕僚陆续离去是怕住和贺锦丽太近会伤害自己未来的前途有关。亦有前幕僚向华邮透露，贺锦丽折磨人的管理风格是幕僚弃之而去的主要原因。华邮共采访了18名和副总统有关的人士，幕僚指称贺锦丽不喜欢阅读幕僚为他准备的简报，当手下准备不足而遭批评时又会迁怒于幕僚，同时言辞尖刻进行斥骂。有幕僚形容贺锦丽不是一个愿意准备和愿意做事的人，他还透露为他工作必须忍受他不断的批评以及他的不自信。曾在2013年为贺锦丽效劳5月后离任的前幕僚杜兰，近日在旧金山观察家报 San Francisco Examiner 撰文建议贺锦丽融入副总统职务，不要烦恼怎样登上总统的位置，而是应好好思考怎样完成好分派的任务。贺锦丽的好友前旧金山市长布朗 Willie Brown 去年对拜登可能选贺锦丽为副手的消息，曾在旧金山记事报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投书呼吁贺锦丽拒绝出任副总统。在历史上，副总统官位这条路到头来通常就是掘头路。杜兰指出，贺锦丽后来并未接纳布朗的建议，他喊话贺锦丽应扮好副手角色，总统需要支持和稳定，不是有人闹脾气和制造争端。加上共和党紧盯着拜登施政计划，白宫绝不能够起内讧。他还建议贺锦丽应解决幕僚大量出走的问题，因为这些人会将内幕通过媒体曝光，如果你连自己的办公室都搞不定，怎样令到意见分歧的国家能够团结呢？欧盟12月6号宣布决定延长制裁严重侵犯人权的个人和实体。回顾今年3月欧盟宣布制裁4名中共官员中，最受关注的是新疆兵团党委书记王军政，他在今年10月被提升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欧洲联盟12月6号通过对世界各地严重侵犯人权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延长至2022年12月8号。除一人死亡外，目前制裁名单上共有14人和4个实体，其中包括4名中共官员和一家中国实体。这4名中共官员分别是新疆公安厅厅长陈明国、新疆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新疆政法委书记王明山、新疆兵团党委书记王军政、 此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亦在名单之列。不过王君正已经在2021年10月19号升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欧盟理事会表示，延长制裁的决定是履行欧盟的承诺，即利用一切手段谴责在任何地区发生的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欧盟全球人权制裁制度开始在2020年12月。这项工作令欧盟能够对各国严重侵犯人权的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制裁措施包括旅行禁令和资金冻结等。这项制裁制度启动以来，最受瞩目的是欧盟今年3月宣布对中国四名官员和一间建设公司施加制裁，理由是侵犯新疆地区穆斯林维吾尔人的人权。美国之音曾报道，联合国和人权组织的大量证据显示，北京从2016年开始在新疆修建为数众多的集中再教育营，关押至少100万名维吾尔族人，对他们采取中共式的洗脑及强迫劳动，禁止他们从事宗教活动。香港立法会选举将在12月19号进行。林郑月娥为首的港府多次强调按照法律规定投票，并将动用1万名港警执法。面对美国《华尔街日报》呼吁杯葛立法会选举的社评，有港府高官发信威胁这一间美国媒体。据立场新闻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日益临近，林郑月娥为首的港府多次强调，若果香港人不投票或投白票，可能违反新选举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林郑月娥更是表示，由于这一次立法会选举登记选民人数达450万，是历年最多的一次，亦是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最大规模的一次选举。为了这一次立法会选举确保公平公正，港府动员参与的工作人员高达 3.8 万人，其中港警就有1万人。香港廉政公署更是倾巢而出，出动900人，民安队约1200人。11月29号，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社评 Hong Kong says vote or else， 不但谈及12月即将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而且还呼吁港人杯葛这一次选举或投白票，这个亦是港人仅有表达自己政见的方式。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Hong Kong Six Vote or Else 社评称，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泛民主派获得港人空前的支持，并得到了破纪录的选票，这样令到中共陷入十分难堪的局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场面再次出现，在中共授意下，香港政府不单止推迟了2020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新选举规则，即所有立法会候选人都需要经过中共中央审查和批准。目前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前区议员邱文俊都鼓励港人杯葛香港立法会选举或投白票，因此遭到香港廉政公署的通缉。而如今香港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52% 的港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要去投票。最后，香港 says vote or else 的社评话，中共非常害怕再次出现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的尴尬场面。对此，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曾国卫致函给《华尔街日报》，称该报社评言论或已触犯香港法律。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